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Live Show 与您有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那么又回到我的本业了，当然呢今天要来讲到的也就是外役监这个条例哦，我们整个修正的部分。那么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的预告呢，有让大家来回答我到底什么是外役监。那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不过还不错，我觉得呢至少有一些呢是一个互动的，互动式的。那当然今天呢有法务部保护司，还有我们法务部矫正署，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周启勋，我们的视察很久没有看到他，本人依旧的帅气。而且今天呢我们视察就是要来告诉大家，外役监条例呢其实呢在修正案的一个三读通过之后呢，除了呢透过我们的一个遴选标准的一个加重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说让大家很清楚的什么是外役监，那什么是矫正署，那另外一个呢可能大家以前从我在节目里面或者是在做这个临床的时候，在讲到从司到署，因为会扩大嘛，所以就变署。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让我们的这个广播跟直播跟线上收看的朋友赶快来让法务部矫正署也是周启勋我们的视察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线上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个视察其实我们那都会轮调啦，对不对？
是。
嗯，视察以前在哪里？
我在所属机关服务。
对，在哪里呢？
桃园监狱。
对，没错。而且我们很久没见，才也还好啦。
应该有差不多五年的时间。
没有听到，没有听到。这样子。不过倒是哦，这个让大家可以了解哦，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说，哎，大家对于矫正署来讲，觉得我们好像很神秘，其实没有哎，对不对？
对。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是。
尤其是呢，因为讲了矫正署，可能让大家有个概念的时候，就知道，哎，我们全省五十一所监所，然后包含了我们以前呢，我们的这个属于这个未成年的部分哦，我们现在也变成是矫正学校了。
是，
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跟着这个国际接轨。我们是不是也请市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因为很多人对于我们矫正的一个领域并不是很熟悉，我先来做我自己工作上的一个经验分享，好不好？我是1985年参加国家考试的监狱官特考及格之后，就分发到桃园监狱服务。
对。
然后在基层待了将近差不多快10年的时间。
对呀、
啊。对。然后
我没有听到。
到了大概94年的时候哈、我就很幸运的就到法务部去服务。
嗯。
但是呢，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到了矫正师的第二天，
嗯，
我突然就接到一通电话，
然后
对方就问说，先生你好，我这里教科书有几个错字，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校正一下？
他以为我们是矫正。
是。然后我就很委婉的跟这个先生提到，就是说，先生不好意思，我这里是法务部矫正师，我们主要的业务是负责在矫正教化受刑人的一个工作。
嗯，
那如果你的教科书上面有一些错别字的话，应该要是去找国立编译馆来负责做一些调整跟修正这样子。
嗯，
所以事实上外界对于我们矫正机关的了解程度并不是这么高。那后来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从法务部的一个幕僚单位就变成了一个三级机关，就成立了矫正署。
嗯，
那刚好很有幸，我是当初的一个 就是推动矫正署成立时候的一个承办人，
不是承办人，是第一
没有
大所长时期啊，老师
是
对对对，我们老师时期的，而且呢，让大家其实你会看到，其实我们在推动的时候是很辛苦了
啊，是
对
是，
而且呢，大家会对于我们这来讲，为什么人家常在讲说，你们这个就跟送人一样，就是那种很像一个铁窗，然后永远都见不得光，其实不是的，其实你如果说我们现在来告诉你，我们矫正署的编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怎么那么大？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哎，我们的这个这么大，为什么管的人这么的多？但是呢，所管的人本身呢，在这个执行的人这么的少哦，这个你可能会觉得说，你就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哦？这个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市场？
好的，那从矫正师到矫正署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了20几年时间的一个推动跟奋斗啦哦。那从矫正署成立之后，其实我们的一个所属机关大概有分为监狱看守所少年关护所勒戒所戒治所还有矫正学校等等不同的类型。那虽然说它的机关的名称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它都是属于矫正领域的一个机构。那有一些是属于封闭式的，那有一些是属于开放式的。那因为封闭式的机关来讲，其实主要就是这个犯罪人他犯了罪之后，他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监狱里面，然后接受我们的教化，那我们的目的当然是希望他能够改过向善，那未来复归社会之后可以重做新民，那如果一般的这些犯罪人哦，在封闭式的机关待久了之后，难免突然间回归社会之后，他有一些不适应嘛，
对，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特别在监狱刑刑法当中哦。有一个条文特别规范设置了一个外役监这样子的一个机关，那虽然说名称叫做外役监，但是实际上它也是监狱的一种，那只是说在处遇上来讲的话
不同
它是比较属于过渡型的中间型的或者是开放式这样子一个处遇，让受刑人就是一下子回归社会之后，如果他不能够适应的话，他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中间型的一个处遇措施，先到外役监服务了之后，他会有一些相关比较开放式的一些处遇措施，让他回到社会之后
他可以衔接，
马上接轨，
对
对对，是这样子的。
而且大家会想说，哎，那个外役监，因为呢之前的这些事件
是，
而且我们现在全省大概有几个外役监？
我们目前有9个外役监，
而且每个9个都不大同的性质。
对。那其实在这9个外役监或者是外役分监当中，其实有4个是独立的外役监，像北部我们称为巴德外役监，那在南部的部分，台南有一个明德外役监狱。那在花东地区各有一个外役监，叫做自强外役监跟武林外役监。那可是在一般监狱里面，我们另外也有附设的外役监狱。比方说在台中我们有附设男子的外役监狱，屏东也有。那女子的外役分监的部分，就是台中女子监狱有附设女子外役分监。那高雄女子监狱也有附设女子外役分监，那全国大概有9个机关，
对。而且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大家可能对那个这个新闻事件的印象，想说，哎，这外役监好像很好进哦，或者是说，哎，他是不是因为这个外役监呢，只要是这个有条件或者是说有关系，就是可以进这个外役监？其实不是。刚刚这个市场一开始有告诉你，哎，其实我们有分类，对不对？
是。
而且呢，从以前很多人的一个观念来讲。像以前我们有这个土匪罪，后来除罪嘛，
好，
对，那什么叫盗匪？啊，盗匪就是土匪，就是以前大家每次都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好，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要随着时代一直在改变，然后一直在转变的时候要符合，所以我们才会去做一些修法，也要让这个市场在这个。我们收音机旁或者是在我们电视前旁的朋友可以更清楚了解说，不是你们 想象的说，哦，好像有关系就可以进外医间，或者是说，哎，我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我就可以到外医间，不是这样子的哦。我们是有分类的，对不对？
嗯，是的，没有错。哎，那我这边来稍微说一下哈，就是
以前的跟现在的，就是修法前跟修法后的。
那因为很幸运的啦，就是因为去年发生了一些社会事件之后。那我是有被部里面的长官叫回来支援，
对，
做外医间修法这样子的
重要
工作，
你是第一批耶，
没有，
是，
对，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事件，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次修法的时候哈，其实相对来讲，就针对这个外医间遴选的部分，有特别设置了一些条件，那。不是所有的受刑人想要去外医间他就可以去，
不是这样
对，那必须就是说要符合我们这个外医间的一个条例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规范，那就算他是符合这样子的一个规范之后呢，我们在外医间条例另外有定了一个授权办法，这个叫做外医间受刑人遴选实施办法，那同样的，虽然说他第一个阶段符合了外医间遴选的条件之后，
是
他一样还是要透过遴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才有机会被选到之后才会送到外医间去服刑。那我们在这一次的一个修法的当中哈，其实刚刚有提到，因为就是发生了一些社会事件，所以说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把过去以往的，就是稍微人家认为就是说在
有点质疑的，
容易，
很容易，
对对对，容易去外医间这样子一个条件，就把它设置的更严谨一点。然后在这一次修法当中呢，在外医间条例当中的第四条，我们就设置了一个积极条件跟消极条件。那所谓的积极条件的部分哦，就是他如果是有期徒刑的部分，必须执行三分之一以上。才有机会可以去外医间，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对，哎，那第二个条件呢？他要有圈毁实据。这是第二个。
圈毁他可能不大。
圈毁实据就是说，他犯罪之后有自首。然后呢，如果有被害人的话，那要跟被害人达成和解。
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修复式司法。
没有错，没有错。
对，
要进行修复这样子，对对对。这个，然后第三个要件就是说。他在一年之内符合报假释的一个条件，那在积极要件这三个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之下，他才有机会可以遴选到外医间，对，但是这只是积极条件而已，还有一个消极的条件，
这个消极
那消极的条件就是说他不能犯的这些罪名哦，包含故意犯罪致死的，然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或者是因为妨害公务有致重伤，曾经有犯脱逃、强盗、加重诈欺、掳人勒赎等等这些重大暴力犯罪，对对，那包含刚刚瑶瑶所提到的盗匪也是其中之一哦。
现在没有盗匪了，
对，现在没有了。但是现在有一个犯组织犯罪条例的，
就是我们讲的流氓条例、自治条例的部分，
或者是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这个都不是
等等等等。我们总共大概修了哦。将近有15种罪名
哦，很多、
都被排除不能遴选到外医间。那同样的，有一些是属于财产犯罪或者是经济犯罪、金融犯罪等等。如果是有一些行为人他犯了这种金融案件、经济犯罪的这个部分，他必须要把犯罪所得缴回来之后，
要全部。
对，
要讲清楚哦，是
全部。
比如说，我现在法院，检察官说他是3000万，然后法院判好了，那执行到2800好了，2800你要全部缴回来，国库不是给我，也不是
对对对，交给国库，
我们才有这样子才有办法。
是。那当他符合了这些积极条件跟消极条件之后，他才可以进入第二阶段，
对，
就参加外医间遴选的报名。
这时候又有问题了。人家说，那你那些遴选委员好像都你们的人哦。
哦，没有。
对，我们要告诉大家，不是，
我们要特别澄清一下，
对，
我们有找了外界的专家学者。那这些专家学者包含我们各个不同的领域，有包含犯罪的、法律的、医学的、 社会社工的部分、还有心理的部分等等
这一块、
对对对对，其实它的面
向有六大块、
对对对，所以为了避免外界质疑我们有所谓的黑箱作业啊，事实上不会，对，
这真的事实上真的就像刚刚我们视察有讲哦，不是大家所想的好像我们自己人在自己圈选哦，不是这个样子。而且修法后呢我们更严谨，我们把之前刚刚市场为什么请市场回来来去做这个修法部分，因为他从一开始我们在矫正师的时候就担任很重责的这一块，所以呢在整个演变，我们常常在讲到说我们要跟着时代在进步，所以他会知道了解说我们监所里面会有哪一些处遇，然后哪一些是譬如说刚才讲的经济这一块，还有人家讲说还有一些就是属于明代啊，哎呀这个有时候我们常在讲到这个有时候你不能去说是在我们这个矫正机关的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呢明代我们现在在修法的时候也有做一些处理嘛，对不对？
是都有都有。
所以呢基本上不是我们说你今天是个明代我就可以去为所欲为，还会说是做一些比较放宽的，并没有这样子想。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外衣间的部分呢，刚刚这个市场有讲到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直接，因为外衣间的很多的一个配置方式不同，有些人是可以家属一个月进来可能就是跟家庭来住上一宿然后但是呢自强外衣间就基本上我们都会让他有工作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在我们现在都加强了所谓的自主管理，就是企业进入到我们这个自强外衣间，然后来去做这个所谓的协力厂商应该是这样讲，然后让大家呢可以知道就是说当他出狱的时候就不会说我又要再去找工作，以前我们是会透过救辅这一块，现在的话我们直接是找企业符合的条件，那当然也会依照这样的一个监所的特性，然后还有我们收容人的特性，因为现在我们的毒品犯居多对，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在处遇方面，就是说不管是在諮商临床甚至在医学这一块我们也一直在做一些加强嘛对不对？
对，没有错对。那我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刚刚虽然说受刑人他可以参加外衣间的一个遴选或者是报名那他选上了，那当他移到外衣间去服刑，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一次的外衣间条例当中还特别定了一个淘汰机制的条款，
你的淘汰是
如果在外衣间他有违规的情形，
你的违规
或者是工作不利就是对工作不利的情况，
也是属于违规，
经过考评的结果
考评
认为他不适合继续在外衣间工作的话那我们就会把他解还到一般监狱，这个就是我们有增定了一个淘汰的机制
这个可能就是让大家觉得对这个要
是当然要经过考评而且虽然说刚刚主持人这边有特别提到，就是说为了让受刑人外衣间的受刑人可以顺利的复归社会，他可能在外衣间服刑的期间有所谓的返家探视那这个返家探视我们都会有规定，就是说他每隔几个月可以返家探视一次，
但要申请
当然要申请而且我们会成立一个审查小组来进行审查当他符合审查的一个条件允许他返家探视之后，我们在返家探视期间都会有另外一些定期或不定期的查访
对
避免就是说他在返家探视期间没有遵守外衣间所定的一些应该遵守的事项那万一如果假设有发生就是说他
脱逃
欲嫁未归的这种情形那我们就会把它，因为这是属于重大违规的部分，那我们就会把它移回一般监狱，让它在一般监狱里面继续服刑，而且在之前在外衣间所取得的所谓的一个缩刑的日数我们都会给它回复
等于是说原本这个他的刑期还剩下三分之一，说比如说108天好了，那么我们已经在外衣间已经到60天了，但是呢因为你的这个违规很抱歉，那60天又收回来了，那又回到你打回原形，
没有错没有错，
这样子讲比较快
对
我觉得我们俩够
是
真的是打 回原形啊，就是你不要跟我们开玩笑。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在讲到法不外乎就是情，可是有时候不要利用这个法不外乎的情哦，你反而害到了自己，你也害到你的家人，也害到了本身帮助你的人，或者是说觉得你还有一次机会的人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常常在讲到在尤其在临床上面，我们给你机会的同时，你不要认为说这个机会是每个人都有
哈。
那尤其是在矫正这一块呢，也不是大家所说的这么的简单。那尤其是现在我们的监所收容的人数，然后包含了我们毒品又占比较多，
是
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个处遇哦，那包含了怎么样来去做一些治疗方面，因为矫正不在乎跟不外乎就是治疗，
是。
那治疗方式也有很多种，你会看到各监所他所推出的方案不同，那因为他所进入的协助的老师也不一样嘛，对不 对,
对？
因为市场要全省走透透嘛，
啊是，
对是是，虽然要回来修法，但是还是要照工作还是要办嘛，
没错没错，
你应该在说我吧？对，就是要还是要把事情做好，不过倒是也让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外监条例的一个修法，其实它是好的。好，也让大家可以真的很透明化了解说，不是我们一般所在这个电视上或媒体所听到或看到的一个状况。那回归于你自己原来打回原形的同时，其实你就要去想想看哦，就不会是这么的简单。好，就说好像你可以再去申请，就不一样
了，就没有了，就没有机会了，
就已经没有了。
对，
你不要认为说我们还会有再有这个机会，是没有的哈、嗯。所以有时候会误导人家，想说没关系啊，那我们再给一次机会。你们不是常说要再给人家一次机会吗？
没有没有，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就算你再骂我是巫婆也是一样，是没有办法的。对，
而且就是外界可能会对于说外衣间是所谓的爽间，其实他们都误解了，对。那因为外衣间它主要的一个工作属性哦，
不同，
会看机关的一个性质而定。比方说像我们刚才所提到比较中南部的这样子的一个外衣间或者是外衣分间，他们主要的一个工作性质大概都是属于农牧方面的比较多，
种菜啦。
哎，
哦，砍甘蔗啦，
对对对对，
养牛、养鸡、养鸭，
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间大概都是
八小时。
嗯，那如果他要到外面工作，虽然说自由度比较高，
嗯，
哎，那介护管理他是比较属于低度的管理方式，自由度高的话，可是他在外面哦，像中南部，因为最近的天气变化比较大嘛，对不对？像中南部夏天的话，
你会热死，我告诉你，
一天。在外面工作八个小时，在那边砍甘蔗，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
是真的。
对对。
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会体恤，然后尤其是有时候，跟我们申请这些，这跟义务劳役不一样哦，就是真的是送人哦，就所谓的受刑人，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付出，这个付出劳力才会知道说，哎，原来人家是怎么样种植的，或者是说从这里面才知道什么叫做辛苦。因为有些是不劳而逸的嘛，因为毒品，然后卖毒品，然后吸食毒品，甚至有些是十年以上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辛苦得来的是不易的。好，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从这里面呢，去让他了解什么叫做轻松工作，跟真的叫做重度工作，他们自己去真的去体验。那也不是说因为他们那个八小时不让他休息，一定有休息，那只是说。真的那个天气很热，而且呢，也不是你所想象说你可以去选择我想要不做还是不做。
当然不行，嗯、对、嗯。那除此之外哦，有的时候像在一般监狱里面的受刑人、嗯，他如果遇到星期六、星期日或一些例假日，他是可以在社房里面休息的。
嗯。
可是外衣间条例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条款，
对，好像不是哦。
对，典狱长如果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之下，在假日的时间，他还是要外出去作业的。
嗯。
那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如果说有一些像因为年纪比较大的受刑人，他在外衣间，他不适合做这些比较粗重的啊农作的工作的话，
有一些文书，
我们通常一般来讲就会把它分配到所谓文书的工作，
或者是扫扫地呀、啊，
哎， 炊事的工作，
哦、对、啊、对对、啊，
炊事打扫这样子的工作，
啊、或者是剪剪树啊，
对对对，
其实后来或者让他们有养成一个很健康的身体。
当然当然，
对，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他们每次看到我的时候说：“哎呦，够两年啦！”我说：“哎、欸，你还敢讲啊？”这两年到底学到什么啊？好好来检视一下。他说：“哦，不要，就是要来出作业了。”所以有时候会变成是一种他们有所期待，然后后面到变成是一个生活形态，然后再来一个他会看到很多进进出出，他也不希望他自己是这样哦，尤其是进出往返很频繁的。你如果说是在处于20岁到40岁之间的，好、哦，他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可是当他超过40岁到50岁哦，他就不会，他会有所想法，哦，尤其是他碰到的老师啦，或者是碰到的一些监狱的主管，甚至他看到那些进进出出，他会发现他的时间不多了，哦，他已经没有办法像年轻人一样了。所以大家不要去把他想象的说好像没有什么叫做矫正，其实不是，矫正的东西是要看长，不是看短。而且我们的短中期的算法是跟人家不大一样的，
是的。
哦，然后人家常常在讲说，哎，你那个毒品到底有没有用啊？不是没有用，然后也不是说不管用，而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让套在他的身上去用它，
是，
对不对？
对，没有错。
这个真的可能要让市场自己这样子走完了这些外衣间，也让大家知道这个外衣间哦，这个有所不一样。然后呢，也把他那个大家的疑问打开。
是，
好，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说，那像这样子，这个出监后呢，会不会又没有衔接，或者是家庭照顾？其实是不用了。
哦，不会不会，就是说，像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除了这样子一个外衣间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之外哦，可以让他们有适应社会。然后早日跟家庭有一个亲情的一些联系之外，哦，像我们在一般间的这个受刑人哦，我们现在还有在推一个所谓的自主监外作业啊，那就是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受刑人复归社会之后，可以马上有工作可以做，避免就是说因为他无所事事的一个情况之下，导致于他又在犯罪，或者有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偏差的行为，是。
而且我们现在在关护这一块哦，我们又增加了很多人士，
是。
然后在毒品，我们现在连公保这一块的各管师，
是，
好，毒品各管师，我们连临床师的名字都改了，我想象大家都知道，就是变成说我们有增加更多的一个专业来做串联，连部会都有做串联了。所以呢，在这里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矫正署呢，其实打开。对，让大家可以清楚之外，也可以了解，也要非常谢谢法务部矫正署哦，我们的周启勋市长，很久不见，然后呢，
好，
我们今天
谢谢，
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法务部保护师，通通带回家哦，要公开分享按赞啊，不要忘记了。还有呢，刑事局哦，我们的欧兄贝啊来哈，我们的。兄弟啊，要来开杠，来跟大家讲，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矫正署。那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市场，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好，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
拜
拜。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